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华爱伦的《使徒行述》第八章。在犹太公会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将生命平安都赐给我们。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在世界各地挣扎在这个新冠病毒的病患疫情当中的这些同胞们，也求主与那些在第一线服侍的医务人员们同在，求主给他们力量。主，我们在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抗疫抗疫的这段时期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令人感动的人性的美的一面。我们深深的感到，主，只要有你在就能够有让我们知道人在你那里还是有希望，因为在主那里，主为我们保留了人性的美好的一面，让我们更看到天国的美好。主，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热爱真理，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愿意接受主的塑造，让我们能够把主的美好展现在人的面前，使更多的主的儿女回归到主的国度当中。我们接下来的读书也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使徒行述第八章在犹太公会前，本章根据使徒行传五章十二到四十二节，我来读一下。使徒行传五章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同人来了，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直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会众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好，我们来看一下怀师母是怎么来阐述这个故事的。那给世界带来希望和救恩的，乃是那意味着羞耻与残酷之刑具的十字架。门徒不过是一般卑微的人，既乏财富又无武器，只持有上帝的道。然而他们竟敢倚仗基督的能力出去宣讲那马槽与十字架的奇妙故事，并胜过一切的反对。他们虽然没有属世的尊荣或名誉，却不失为信心的英雄。从他们的口中竟传出那震撼世界的上帝的话来。在耶路撒冷，既有极深的偏见存在，而且对于曾经被判为罪犯定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又有最模糊的意见盛传着。但门徒仍在那里继续奋勇宣讲生命之道，向犹太人说明基督的工作和使命，以及他的被钉、复活与升天。祭司和官长们惊异地听到使徒所做清楚而勇敢的见证，那复活之救主的能力却已降在门徒身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有神迹奇事为证，以致信徒的人数与日俱增。在门徒所经过的街道上，民众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那些被巫鬼所附的人也被带到这里来了，有成群的人挤在他们四围，凡得到医治的人都大声赞美神，并归荣耀给救赎主的圣名。在这一段的描述当中，圣经啊，真的是把使徒们当作了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的延伸。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到天上去了，坐在上帝的右边为人代求，但是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是充满了医治之能的啊，他的身体就是充满了医治之能的，他所到之处疾病得医治，巫鬼被赶出来，人们由疾病转为健康，由忧伤转为快乐。所以耶稣就是像一个活的天国啊，他走到哪里就把天国带到哪里，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他走到哪里就驱散死亡，就把生命带给他所接触的周围的人。而我们在这里的描述当中也看到了使徒，他们也是这样啊。当使徒们他们真的是悔改了，归主了，并且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就真正的化身为了基督在人世间的代表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也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到的。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够再像使徒那样所到之处都能够医病啊，或许我们没有这样的恩赐，因为圣灵可能觉得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的恩赐在我们所处的周围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我们身上的基督的生命，将生命的盼望，将生命的喜乐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啊。祭司和官长们看到基督受人称颂过于他们，当那些不相信有复活的撒都该人听见使徒宣称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他们就大为激怒，认明如果容许使徒传讲一位复活的救主，并奉他的名施行神迹，那主张没有复活的道理就要被众人所否定。结果撒都该人不久必趋于消灭了，法利赛人则因发觉门徒的教训是足以破坏犹太教礼节，并使所献祭物失去效用而甚为恼怒啊。所以在这里怀师母提到，就是使徒们的教训啊，使徒们的教训对于当时的两股大势力来说都有危险啊。一个是复活的道理撒都该人不接受，那么撒都该人担心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大家越来越相信复活的道理，撒都该教门要入这个教门的人就必越来越少了。那实际上撒都该人其实是在公元70年圣殿没有了过后，这个 教派也就没有了，因为撒都盖人就是依附于圣殿而存在啊，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祭司啊，没有了献祭制度，没有了圣殿，就没有了献祭制度，没有了献祭制度，那就不需要来做这些事情的人了，来服侍的人了，所以撒都盖人是在公元70年之后就消失了。法利赛人呢，他们也认为门徒的传讲威胁到他们，因为门徒传讲耶稣是一切律法的终结啊，是一切疑问律法的这个应验者，而且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啊，断气的时候，下午3点献晚祭的时候，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然后至圣所就不被再称为神圣了，圣殿的功用其实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虽然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还看到有基督徒啊，其实不说有基督徒，就是一切的犹大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他们都还在继续的献祭啊，包括保罗，他之所以被捕是在圣殿里被捕的，其实按照福音的道理，他们基督徒不应该再在圣殿里献祭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基督徒还没有真正的把他们所听到的福音真正的完全的实行在他们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而且由于他们也怕遭受不必要的反对，因为你都是犹太人呢，你现在都宣扬了耶稣了，宣扬弥赛亚了，结果你现在还不去按照犹太人应该去的去献祭去守节，那你这真的就是大逆不道了。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去圣殿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它是犹太民族的一个身份的认证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很长一段时间，在公元70年之前圣殿还在的时候，基督徒都还一直在圣殿献祭虽然这样的献祭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他们也受到他们时代的局限性那么在圣殿消亡过后，法利赛人还继续存在着，法利赛虽然没有了这个献祭了也没有了圣殿了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产生致命的打击，所以法利赛重新来 组合了一下重新来规整了一下他们的信仰。那么现在幸存的犹太教这个就是拉比的这个宗教了，就是法利赛派那么在公元70年之后分裂党在也差不多快消失了，当然分裂党还会卷土重来，在公元134年还会引导一次犹太独立战争，第二次的巴库奇巴独立战争，然后直到那一次公元134年分裂党就完全消失了那但是公元70年可以作为犹太教的一个转折点，就在犹太教的内部有好几个派，其实在公元70年就已经走向灭绝了。撒都该人因为圣殿的被毁消失了，还有那个死海附近的这些抄写死海经卷的埃瑟尼人这一派的人，他们也消失了他们在公元66年罗马兵丁在攻打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全部杀害了所以埃瑟尼人他们消失了然后分裂党还持续到134年，基督徒保存下来了，因为基督徒在公元70年之前罗马在趁着罗马军队有一次非常神秘的一次撤退过程当中，当犹太人打开城门去追赶罗马兵丁去追杀他们的时候，基督徒就趁着没有人守城门了，他们就逃过了约旦河东，在一个叫佩拉的一个古城在佩拉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犹太法利赛派他们幸存的。所以公元70年之后其实只有这两个派是幸存下来一直至今的。所有镇压这一新教训的努力至此均已归于突然，但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都已下了决心要制止门徒的工作，因为这工作证明他们犯了杀害耶稣的罪。于是祭司们满心记恨，便下毒手捉拿彼得和约翰，将他们收在外监。犹太国的领袖们已在实现上帝对于他选民所有的旨意上显著的失败了，那些盟主委派做真理的保管者已被证明有亏职守，所以上帝拣选了别人来做他的工。如今这些领袖因为盲目，竟对那些废弃他们所重视之教条的人尽量发泄自己所谓之易怒，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误解圣经的可能，更不承认自己曾经误解或错用的经文。 他们行事正像丧失了理性的人。他们说，这些教师们有的不过是渔夫，有什么权利宣讲这与我们所传给百姓的教义相反的道理呢？他们既决心禁止这些道理的传扬，故将传讲的人监禁起来。门徒并不因这种待遇而吓倒，也不因而胆怯。圣灵使他们想起基督从前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天上的真神，宇宙的大主宰，因为世人竟敢攻击他的圣功，就亲自出来干涉门徒被囚的事啊！这个记载真的很爽哈、啊！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兴奋啊！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对门徒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个吩咐与犹太官长们所发的命令是直接抵触的。但使徒有没有说我们不敢这样做，除非先问过官方获得他们的许可呢？没有。上帝既说去，他们就服从了。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啊。在这里怀师母提到，就说上帝，当我们明确的知道这个命令是来自于上帝的时候，当我们明确知道这个旨意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并且不违背圣经的其他教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听从上帝的，而不听从任何一个官方的。我们只有一个官方，那就是上帝啊。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的绝对服从的对象是上帝。当彼得约翰来到信徒中间，向他们述说天使怎么样领他们经过看守监狱的卫兵，吩咐他们继续那曾受阻止的工作时，弟兄们便大为惊喜。这时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教旗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祭司和官长们决定要把造反的罪名加在门徒头上，控告他们杀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并阴谋推翻祭司的权威。注意这一点，圣经上没有记载哈，圣经上并没有记载说为什么把他们就是会诬告他们这个啊，但是呢，就是这也是有道理的啊，肯定他们是会抓住一切把柄的哈，但是圣经没有说，所以大家可以采取相信，也可以不相信。那么我相信怀先知的身份，所以我相信啊这个外天的这一点信息哈，而这个信息其实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他们希望能煽动群众来接办这事，对待门徒像过去对待耶稣一样。祭司们也深知，在不信基督教训的人中，有许多对于犹太当局专横的统治颇感厌倦，渴望有所变更。祭司们唯恐这些不满的人们一旦接受了使徒所宣讲的真理，又承认耶稣为弥赛亚，全民的愤怒就必转向宗教领袖们，以致他们终必为杀害基督负责了。故此他们决定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防止这事。及至他们差人去把使徒赶出来时，他们惊异地听到差役所带回来的报告。监牢的门都是严谨拴住的，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但囚犯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过了不久，又传来令人惊奇的报告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巴勒斯坦的石头是特别多，我06年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随时你都可以捡起石头来砸任何人。使徒虽然神奇的蒙救出狱，但他们并未能免于受审问和刑罚。当基督仍与他们同在时，他曾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上帝差遣天使搭救他们，就以此向他们表达他的爱，并作为他与他们同在的保证。他们现在的本分乃是要为他们所传扬之福音的主受苦。在先知和使徒的传记中，有许多效忠上帝的高尚模范。这些基督的见证人宁愿忍受监禁、酷刑，甚至于死亡，而不愿违反上帝的诫命。彼得和约翰所留下的经历乃是新约时代英勇事迹之一。当他们再度站立在那些似乎志在毁灭他们的人面前时，他们的言语和态度看不出有一点惧怕或犹豫来。 其实大祭司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救他们出监狱并吩咐他们进殿里去教训人的，乃是一位从天上来的使者，他们遵从他的指示，就是顺从神的命令，而且他们不问自己所付的代价如何，也必须这样行。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准则，那就是顺从神的命令，不计代价，不计后果，因为代价和后果都是掌握在主的手里。有可能我们觉得很大的代价，然后我们事先就去估算，为自己计算。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太计算了，太精了不好，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单纯一些，大家傻一些更好，就是只要是上帝说的那就去做，至于后果怎么样交给上帝，有的时候不见得有很严重的后果。这时有圣灵的感动临到门徒身上，于是被告变成了原告，反倒将杀害基督的罪归到那些组成公会的人身上。彼得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恩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犹太人听了这话就激怒如狂，决定要善用私刑，不再进行审问，也不请求罗马当局的授权，当场就把这两个囚犯致死。他们已经犯了使基督流血的罪，现在还热衷于双手染上他门徒的血。这里说他们用私刑，用私刑，为什么？因为当时犹太已经没有司法权了，他们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在罗马有那个省长，专门有派省长的。那么犹大省，这一个犹大省它是属于罗马的直属皇帝辖管的一个省，一个省份哈。那么在罗马帝国当时是把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些省呢，它分成了两大类省，一类省是比较好治理的，也不会有什么暴乱呢，都很和平的啊。那么这类的好管的省份呢，把它归到元老院的名下。那么对于那些不好管的，像犹大啊，这经常动不动就来一个弥赛亚，动不动就要造反的这样的一个省啊，犹大省，它就是属于难管的省，是由皇帝亲自差遣他自己物色的人选到犹大来的。那么往往罗马官员是不愿意到犹大来的，因为犹大这个地方，神奇的宗教，然后地处偏僻的地方，对犹大来说远离罗马啊，所以升官进爵的这个机会都不是很多啊。一般人会认为到了犹大省来做省长，就是一种发配啊。所以这个犹大这个地方哈，它是属于罗马的一个省啊，所以它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它就在杀害耶稣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取得比拉多的同意的啊。所以如果他们对人用刑，那就是私刑啊。除非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像我们大家可能就有疑问，就是斯提凡他们不是打死了吗？啊，那就是他们打死是因为他们可以用宗教的就可以利用宗教的这种理由来打死斯提凡而且他们跟罗马官员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肮脏的交易吧。再说斯蒂凡他的名气也不是很大但是耶稣他们就不敢了，因为耶稣在民间的这个影响力也太大了哈，所以他们不敢就像对待斯蒂凡那么样子轻松轻易的就把他给杀了哈。但在议会中有一个人在门徒的话中认出上帝的声音来，这人名叫加玛列加玛列是一个名门之后哈，他的爷爷是希列他的爷爷是希列，这个希列和沙麦希列尔和夏麦这两个大拉比是犹太教在耶稣之前和耶稣之后总归就是犹太教的两大派系希列代表的是开放的一派自由派，夏麦代表的是保守的一派所以这个加玛列是希列的孙子，然后保罗是加玛列的徒弟所以保罗也是很厉害的哈。这人名叫加玛列，是一个声望良好的法利赛人，也是一个具有学问和崇高地位的人。 他的睿智看出祭司们所企图采取的凶暴步骤必要导致可怕的后果，所以他在向与会人士发言之前先要求将犯人带走。他很清楚地认识他所必须应付的境地，他熟知这些杀害基督的人为了遂行他们的企图是绝不因任何事而迟疑的。随后他极其慎重而镇定地说，以色列人了，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怎样小心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随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生的那一年啊，奥古斯都为了征收税报名上册啊。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祭司们看出这见解是合理的，所以不得不赞同加玛列的意见，然而他们的偏见和仇恨却仍难以遏制，在打了门徒又以生命的危险恐吓他们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道之后，就很勉强地将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为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在基督被定之前不久，他曾将平安遗留给他的门徒，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7节。这种平安不是那因迎合世俗而来的平安，基督从未因获致和平而与罪恶妥协，基督所留给门徒的平安是内在的，不是外表的，而且要始终与他那经历战斗及真挚的见证人同在。基督论到自己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10章34节。他固然是和平之君，但也是造成分裂的因素。那未来宣布大喜的信息，并在世人心中引起盼望和喜乐的主，却掀起了一场惨烈、惨重而足以在人心中激起最强烈情绪的斗争。因此，他警告他的信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那在这里注意，耶稣来他不是说为了他要宣扬他的福音，于是他就要在地上就要动刀兵，就要来击杀那些不接受的人，不是这样的。耶稣说的意思就是，因着传福音就会有一些人会恨不传福音的人，家里的人会恨恶那些传福音的人，社会上单位里学校同事之间会恨恶那些传福音的人，因为那些坚持拒绝的人，那么他们就会起来逼迫这些传福音的人，而不是说传福音的人要因为宣传福音别人不接受，然后就在地上拿着刀子叫人别人来接受像穆斯林在历史上所做的一样，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叫你选择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是受害者我们不会因为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就去伤害别人的性命不会是这样子的，在个人的层面在个人的层面这段预言已经很显著的应验了。撒旦所能促使人心设想出的种种侮辱、非难和残酷手段都已适用在耶稣信徒的身上了，而且这事也必显著的再次重演，因为世人属血气的心依然与上帝的律法为仇，不肯顺服其中的命令。今日的世界并不比使徒时代的世界更迎合基督的原则，那鼓动人喊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同一仇恨，那导致人逼迫门徒的同一仇恨，现今仍然在悖逆之子的心中激荡着， 那在中古黑暗时代将男女囚禁放逐并处死，那发明宗教裁判所的惨烈酷刑，那发动并执行圣巴多罗买节的大屠杀，并点燃斯密图菲尔德的火星柱的同一精神，现今依然以恶毒的力量在未曾重生的人心中运行着。真理的历史永远是一种善与恶斗争的记录，福音的传扬始终是冒着反对、危险、损失和苦难而在世界上向前推进的。宗教裁判所大家都知道，对于那些跟罗马天主教官方所宣讲的不同的人，所信仰的不同的人，他们就把人判为异端并烧死或者用酷刑。那么圣巴多罗买是在法国举行的一次天主教对于那些新教徒的大残杀、大屠杀。那个斯米士菲尔德这个可能跟那些新教的这个火星柱有关，我这个没有查过，我得去查了英文然后再去上百度才会知道。试问那些在过去为基督的缘故而忍受逼迫之人的力量是什么？那就是他们与上帝联合，与圣灵联合，与基督联合。辱骂和逼迫固然已使许多人与世上的亲友隔离，但却从未使他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一个颠沛流离、饱经忧患的人在为真理的缘故遭受辱骂的时候，也正是他的救主最疼爱他的时候。基督说，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每当信徒为真理的缘故站在地上的法庭中时，基督也必站在他的身旁。当他被囚禁在监牢中时，基督要向他显现，并用他的爱鼓舞他的心。当他为基督的缘故殉身时，救主要向他说，他们可能杀害身体，却不能杀害灵魂。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纵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在这里怀师母这里给我们有重生的圣经上帝对他儿女的爱。我最近，看圣经也特别感觉到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当我在跟弟兄姐妹在交流的时候我都有的时候会说，以前总会说愿主祝福你，实际上主肯定不需要我们愿，主都必定会祝福我们，主都必须祝福，必定会，以他的方式，以我们最好的，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相信，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不会说一个愿了，基本上就是主祝福你，那肯定的，或者主必祝福你，这是肯定的，不管我们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主都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是在错误的情况当中，主会祝福我们，会差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脱离罪路，当我们活在主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主会祝福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在灵性当中灵里更加的昌盛，不管怎么样，主的儿女都蒙主祝福，主不会轻易的，放弃我们，不祝福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时常有主的生命，让我们时常在人面前为主做合用合适的荣耀主的见证。